再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十节，这是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讲的那个主题，就是得着神的产业，而且成为神的产业，得着并成为基业。我们其实是想讲两卷书了，一个是加拉太书，一个以弗所书。今天是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篇了，第十八篇，我们要讲加拉太书最末了一段话。我们先读加拉太书六章六到第十节，一起来读。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亏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在道义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其实保罗那个时代，我想那个时代的教会并没有像今天一样给教会给服侍主的人，我们所说的全时间服侍主的人，有每个月的薪资这样的机制。我想那个时代并没有啊。一方面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啊，那些教导的人，那些被称为拉比的人啊，他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机制，因为犹太人要求这些人都要自己有一门维生的行业啊，免得他们为了钱而教导会产生一些弊病。所以保罗也有一个行业，你记得他学了一门手艺是织帐篷的。可是显然保罗服侍以后，他发现在教会里面还是有时候他自己也是一样，有时候有很多的事工很忙，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兼顾这些事。所以好像也有一些教会，像马其顿的教会、菲利比啊、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会兼顾他的需要。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正在马其顿，或者他已经到了南边的亚该亚，就是哥林多那里。也许他也看见有一些服侍的人没有得到这样的供应，以至于需要分身分心去工作去维生，所以他教导他们这些话。在保罗服侍更晚期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讲得更加清楚，他说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人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的话。所以保罗提醒教会要关注传道人的生活需要。我觉得这些话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可能可以用到，对许多教会来讲还有用到他们教会怎么样留心定传道人的心智啊。可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指的内在的事啊。保罗在这里讲了这些话，就接下来就引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所以他显然是在讲你心里的态度，而不是只在讲一个行政法规而已。就是你是不是有这种会关注到别人的需要，有爱，有怜悯，有良善的心，有恩慈，想要使别人快乐等等啊，留意这些事。我想这个不是指责所谓全职的传道人说的，是我们对一般在我们周遭的需要，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我们应该常常留意撒下圣灵美好的果子，这是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屡次提到的事情。事实上我自己喜欢称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撒种的人生， 沙种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要紧的事，在各方面常常留意沙种，包括钱财，可是更重要的可能包括了我们愿意花时间，还要花用我们的心啊，而是我们怎么样用心啊，跟我们撒什么种子有关系，对吗？我们的言语还有很多方面啊。所以保罗紧接着说，提醒他们说，我们种什么就会收成什么。嗯，用在我们身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留意，有没有一些人是你要负他们责任的人，你平常会不会常常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关注到他们的需要。嗯，比方最普通的，一个做父亲的应该对觉得对他的家人，对他妻儿有这个责任，要供应他们的需要，对吗？啊，包括了财务上生活的所需，其实也包括心灵的所需。嗯，如果是一个企业家，在商场上，无论你是老板或者是一个上司，你也可以留意这些事啊。你是一个老师，可能你要留意到你的学生等等啊。有一个企业家是一个基督徒，他很注意这个，他不但给他的员工的薪资可能比别的公司更高一些，而且他有许多福利照顾他们的家庭，他常常注意到这些事。而且当员工做得好有贡献的时候，他要奖励他们，他常常用公司的股票奖励他们。嗯，这是在分享他公司的赚的钱，对吗？公司的利润。嗯，所以有许多年来这些员工都留得住，而且也有很杰出的工作表现。而且很有趣的是，有一些低阶的员工，但是是很资深的员工，他们比有一些新进来但是比较高阶的主管还富有。因为他们领的薪水也许没有他高，但是因为他们分享了公司的股票，公司赚钱，然后他们就变得更富有。也因为他们有公司的股票，所以也等于公司是他们的，对吗？所以他们做事就会觉得是为自己做事，所以会更加的认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企业家都不这样想，他们只把员工当作是一个，就是员工啊，你给他薪水他就应该为公司效力，这样有的时候还对待他们苛刻。嗯，可是我想保罗所讲的这些话应该可以包括这个，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我觉得这句话把它读成另外一种说法也对，就是我们从可能包括我们的属下，我们的员工得到帮助，因为他帮助了我们的事业，那我们应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这些劳力的人，这些工作的人。我想我讲的不是只在指一个公司而已，我们每一个人，你身边你遇见的领域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思想这些事，把这些话应用在你的身上。保罗也再一次提醒他们，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常常需要留心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来，就是说 我们撒种在撒什么种子？其实第一，可能我们应该先知道，我们无论怎么做都会有撒种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你就要留意你撒什么种子。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眼前的一个需要一个情况，你就做出一个也许不是很对的事情，好像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会得到一个好处，可是你没有想到吗？你做的不对的事情也是在撒种，有一天你也会收成这个的，或早或晚总是会收成的，或者这种形态或者那种形态一定会收成的。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是神讲的道理，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你要留意选择你要种些什么。保罗很清楚的讲，如果你放纵情欲，那意思就是说随你的私欲行，你想的只是你的利益或者像这样，就很可能你会收成也是败坏的事。可是你常常你会这样，是因为常常你随自己的意思或者放纵情欲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很容易很快速的就有一些成果，可能会满足你感官的享受，包括数钱的快乐有可能，但是希望你记得是神讲的，我觉得是不变的法则，就是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你要收成你所撒的种子。嗯，保罗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嗯，可是如果顺着圣灵撒种，我想那个包括了内心平安，你做的事情良心无愧，包括了你快乐的做，还有你所做的也使人快乐，嗯，带着爱心做的这些，我想这些都叫做顺着圣灵撒种。我刚讲那些都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圣灵的性质，神的属性，凡是顺着那些来撒种的，你所做的都凭爱心做，带来快乐，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等等，那么我们所做的都会从圣灵收到生命平安，这里说可以收到永生。嗯，然后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我们一般人对行善的含义讲的大概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做一些善事，也有一些宗教会强调这些事情，或者有的人认为宗教都是强调这些事。可是其实保罗在这里，你看上下文他讲的行善不是只指的这些而已，就是凡是你顺着圣灵撒种的都叫做行善。换一句话说，行善的意思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有神的旨意都是指向像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圣灵的果子，这些事情，爱、温柔、恩慈、良善、喜乐、平安、节制等等，所有这些事啊，你只要行在这些神的旨意里面，都叫做行善。嗯，所以保罗讲的行善不是特指着积功德做些什么善事，而是因为你爱神，你属于神，所以你乐意遵行神的旨意，你觉得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行你自己想做的事。嗯，我再讲一遍，当你觉得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那就是行善的意思，也就是喜欢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像我们之前讲的，以这些为荣，以这些为乐。既然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就投身其中，好像跳进去，让我们整个生命总是浸泡在其中， 一天里面想好几次这些事都不为过，这样要对人以恩慈相待，要常常喜乐，要常常使自己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等等，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注意的事情。你有没有已经有像这样生命的习惯？你知道那是标准的正常基督徒生命的样式，就是你总是注意这些事，让这些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是我们注视的焦点，我们常常浸泡在其中。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嗜好各方面，可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可以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同时你专注在这些事上，就像保罗讲的，凡我们所行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也就是你无论做什么都留意凭爱心而做。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企业家，他就是这样，他带着留意员工是的福祉来做他的事情，他一样把公司营运得很好，可是他的存心是像这样的。我们做什么事也都可以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了大半年在讲这些事，你不要失去这样的志向好吗？比方期待自己成为一个充满喜乐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志向。如果有更多的人在开学的时候在周记上面写我的新的一个学期的志向，就是要做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们做一个对人总是很甜美有恩慈的人，这也很好，这是很好的志向。今年我一定要学习，无论发生什么事，我要因为信靠主心里有平安。很好的志向，你知道吧？你不要失去这些。如果一时发现自己没有在这些方面达到完满之境，你一定不要灰心，因为你继续这样做，终将有一日你会住在爱里面，你会在爱上得以完全，一定会有这样的日子来到的，你要相信。终将有一日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而且乐上加乐。你知道圣经有乐上加乐这个字眼，知道吧？基督徒比较知道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可是圣经还有另外两个是这样说的，一个叫做荣上加荣，还有一个就是乐上加乐。乐上加乐在哪里？是不是以赛亚书35章吧？荣上加荣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利上加利在哪里啊？得以在各样的利上加利，那在什么地方？以弗所书吗？哦，不是，哥罗西书1章11节，我想好像，对不对？恩上加恩，你应该知道在哪里？约翰福音1章嘛。好，我再讲一遍。约翰福音1章第几节？18节吗？有恩上加恩这个字眼。约翰福音1章是第几节？有恩上加恩。
16节，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章16节，约翰福音。利上加利是在哥罗西书1章11节。 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荣上加荣，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他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林后三章十八节，乐上加乐是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二节，大概啊，沙漠必然欢喜，那一段的话，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我们可以这样的，你投身在其中，既然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就让整个生命就是这样，那是我们生命的志向，我们生命的核心，所有一切我们关心的就是这样。你知道这是最高尚的生活，你不要觉得这好像是不够上进似的，那才是最上进的生活，因为你在追求的是最高等级的，是要存到永恒的。有一天你的平安可以像先知所说的如江河涌流，你经验过吗？平安像江河涌流，意思就是说它涵盖过去，什么都被它就是在它面前站立不住，无论什么事在平安的遮盖底下就都不算什么，不太会左右你的意思。有一天我们的忍耐可以达到完全，这是圣经的话。如果你愿意无论遇见什么在百般的试炼中都以为大喜乐的话，慢慢的有一天在忍耐上面你可以成功，可以达到完全成全完，那就是成全完备，是不是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讲的话。我想有一天恩慈良善信实等等都成为我们生命的标记，我们也常常有温柔的智慧，善用基督里的自由，有节制的行走在神的道中。当你生命有方向有原则，那就叫节制的意思，你自己心里有一把尺，你知道该做什么，很自然的去做。保罗很清楚的讲，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们行善不可灰心，到了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必收成。我们生命都应该追求这些，而且带着这样的态度，知道有一天一定要收成。圣经不止一次提到遵行神的道，就行善遵行神的道，走在这样的道路里面是需要忍耐的。希伯来书有一个地方讲说，你们必须忍耐直到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听过这个吗？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吗？对，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来，我们来读一遍这个很宝贵的话，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应许的就是在指产业，我们在讲的产业。行完神的旨意，你已经记得了神旨意，包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追求圣洁，常常喜乐，我们刚刚所讲的所有一切，包括了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经有很多的层面都提到这个，你必须持续下去直到最后有收成。我们知道福音很基础的东西叫做因信称义，对吗？可是基督徒大概多半都知道因信称义，可是不是，似乎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注意到称义不是只是那一个 被神称为义，罪得赦免，不是这样而已。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把它说成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而在这里面，一个称义的生命是应该以信心开始，继续走在信心当中，最后在信心里面成全的。你知道这是圣经的话，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因信称义，就带来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要这样维持的。我们把这一节圣经读一遍好吗？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From faith to faith， 意思就是要走到底啊。所以，好让我们有一天主来的时候，发现我们仍然守着信心。这是另外一节经文讲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今天我给大家一大堆经文，因为我们要为加拉太书做一个结论。知道这是主在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一个比喻，一起的就告诉我们，主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比喻讲完的时候，主讲了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主很清楚地讲，有一天他来的时候，希望我们仍然持守着信心。他说那个人一直求，好像没有得着，但是主一定要快快给他成全。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思想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观念有时候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讲，三个月都没有成全就好久。其实有的人三天没有成全就觉得很久了，他祷告三天都还没有结果，他就很烦躁了。可是你知道吗？对神来讲，有时候二十五年叫做要快快给他成全了。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守了二十五年，后来成为信心之父的，你知道吧？神给他说你要有儿子，要承受这地为业，然后神讲了，就好像没有做什么事，他还是没有孩子。十年后，他想自己想办法娶了一个妾，生了一个儿子。神说那不是，然后神还是不做，他还是没有孩子。二十五年后，他才生下孩子的。主把那个包含进去，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一定把那个包含进去。他说要快快给他成全，所以下一次你想到时间的时候，快或者慢，用一点神的想法好吗？神的想法才是对的啦。当二十五年过去，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那个很短的时间。你在其中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长。常常要思想神的永恒，虽然你不太明白永恒是什么，还是可以思想，懂一点。因为圣经说神把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你一定懂一点什么叫永恒的。保罗讲那些话，然后你们行善不可灰心，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显然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行善，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蛮容易灰心的。就是因为蛮容易灰心，他才需要这样提醒我们。所以如果你如果开始有点灰心的感觉，不需要觉得稀奇，但是要得到提醒。神鼓励我们，神在旁边鼓励我们要守住，是神鼓励我们的。那个创始成终的神，那个掌管我们最后命运的神，鼓励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有可能灰心的，有的时候是因为太单调了，没有那么快看到一个似乎很激励人心的成果。 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一样，我们心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他们这样抱怨。可是神希望他们忍耐下去。主耶稣自己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对，你多一点看媒体新闻吧，你的灰心的试探就会多增多一点。可是我们还是要胜过这些。主自己说，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的身上。这是以赛亚书60章2节的话。主在那里提醒我们，你的眼睛要看对地方，一定会有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情况，可是你可以看另外一个方向，很有可能你要看的是自己内心，因为他的光要现在你身上。你不要完全用外面的场面成果来衡量这一件事。让我们常常转眼望向神跟他的宝座，直望向耶稣，这样你就会看见世界其实是坚定不动摇的，你会看见神的果是不能震动的果。所以我们可以跟诗人一样歌颂他的慈爱和信实直到永远，叫这诗篇里面的话，对不对？也被写成诗歌。我们也会以神的平稳安静为乐，过于那些刺激激情的事情。今天有时候连教会都为了满足人的这种寻求激情跟刺激，把他们的聚会设计成能够让人得到这样的满足，那个不是都不好，但是都这样是不好的。应该有的时候让人惊艳一下平稳的安静，有点单调的样子，在其中找到真正让我们刺激的东西是神自己。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回到加拉太书第6章11到13节。加拉太书6章11到13节，来，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土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保罗总是把神的百姓的需要放在心上，他没有那么在意自己的不方便。有人觉得这里说我写给你们的字何等的大呢？是因为他有眼疾。我不知道保罗的眼疾到底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只是老花眼，我不知道。反正他写字需要写很大。像我有一个长辈，跟荣教师配搭的林教师，他晚年的时候，他活到92岁，他晚年的时候眼睛也不太好，他给我写信。那个字都很大，然后那个卡片一个英文字写到还没写完就没有了，接下去大概写在他的桌子上。保罗有一点这样，实际上到后来比较后期，罗马书啊这些，他写的信很多都是他口授别人代笔的。有人觉得保罗可能有眼睛的毛病。 但是他希望加拉太人能够接受他。为什么呢？好从他得着神的祝福，他想的是他们，不是他自己要被接纳。而他要这样，他也没有用谄媚的方式想办法讨好他们，没有，他把真理表明出来，甚至有时候责备他们。可是想要唤起他们真正寻求神、寻求真理的心，叫他们看重那些真实的、美好的，能够自己分辨，能够从那里面找到美好的事物。他全心为着他们，就像一个母亲为着他自己的儿女一样。他告诉他们，他看起来可能不像有另外有一些人那么体面。我不知道保罗指的是他的外貌还是怎么样，因为初代教会有一种传说，这个其实是第二世纪的一个文献啊，对保罗的外貌做了一个叙述，那个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不确定，也有可能是从哥林多后书主保罗自己说他，他说人家看他写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言语粗俗，气貌不扬，意思就是说，所以初代教会有一个说法，把保罗形容成有一半像我，就是秃头，另外一半像别人鹰钩鼻，然后反正不太好看就是了。可是保罗也有可能讲的不只是外貌，包括他做的事情。我知道有一些会友，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蛮希望他们的牧师很体面的，无论穿着啊、样子啊，还有做出的事工啊，对吧？哦，如果他们能够建立的事工，让台北市有更多的人听说过这个教会，所以有名的教会，他们会觉得更加的体面，更以此为荣。当然这也是好的。可是保罗提醒他们，你应该更注意的是你的内涵。不要只注意营造出那些有派头、有场面、似乎很成功的事工，或者像这些。保罗提到那些传割礼的人就是像这样，因为叫人受割礼，提到似乎这样就是你尽了你的责任，而且把人带到蒙神悦纳的光景，这看起来比较整齐，好像让人放心一点，有一点具体的成果。可是保罗说不是这样，你能够真正遵行全律法，遵行神的道，才是真正的体面。你活出圣灵的果子来，那才是内在的产业，才是你应该拿来夸口的。这是保罗说的。接下去保罗说他夸什么呢？他回到所有这一切最根源的点上，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来读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这是你一定要背起来的经文，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一起来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保罗身边有许多人用他们的服侍的外面看得见的成果来夸耀，可是保罗说他夸耀的是一些里头的产业。而且他回到能够承受神一切的产业最根源的事，就是基督钉十字架。你知道基督钉十字架把许多的事都重新定义了，最基本的就是他把死亡跟生命重新定义了。有没有想过这个？这是我在主持丧礼的时候几乎每一次都要讲的事情。基督的十字架，他借着十字架带来赎罪的事，然后从死里复活，他把死亡跟生命重新定义了。从此以后，人看起来被人说成是活着的，有可能是死的； 人看来是死了的人，却是活着的。是我的意思吧？其实我们人懂一点这种事，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人说他虽生有死，就像那样。而在神的眼中就是这样。当一个人不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看他活在自私自利，活在忧郁里面，活在整天的烦躁不安、嫉妒、苦毒，这些抓住他的心，神不看那样是活着，你知道不知道？神把这一切钉在十字架上。在基督里面借着十字架，他把死跟生重新定义了。从此我们知道，我们走到一般人认为的生命的终了，人家说我们死去，对我们来讲那是真实生命的门，不是吗？当我们死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直接的跨入永恒，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十字架也把软弱跟能力重新定义了。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从此以后，刚强的意思、能力的意思，不是说很大声可以灌下别人那种样子。谦卑低下，有时候带来更大的高举跟能力啊。他把软弱跟能力重新定义，他把贫穷跟富足也重新定义。他来成为贫穷，他没有生在帝王之家，可是他却是作王的。他正在贫穷的时候，仍然是作王的。他叫许多的人富足，所以他也把卑贱跟荣耀重新定义。主耶稣自己说，世人看为尊贵的，神却看为是可憎恶的。事实上，十字架重新定义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之一是，他把世界的价值观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认为的成就，或者认为平庸，因着十字架全部都重新定义了，你知道吧？这世界看为有价值的跟看为浪费的也被主重新定义了。他曾经称一个别人认为他浪费的人，认为他做的才是最宝贵的，是值得的。这世界认为的损失跟获得，因着十字架也重新定义了，荣耀跟羞辱也重新定义。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世界的名声、喝彩、夸赞、价值观一股脑的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我们跟主一样，把世人看为尊贵的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埋葬了。所以如果世界搔首弄姿，想要吸引我们去追寻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记得因着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自己是死的，所以管他世界怎么搔首弄姿，你就不受他影响。我们也不期待从世界得什么，因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曾经这样讲，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话，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话，现在这世界受审判，你知道他马上要去罗马官府面前受审判，可是主很清楚知道，也很清楚的宣明将要受审判的是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不在意世界怎么看我，怎么对待我， 无论是羞辱和荣耀，伤害或者推崇，因为对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要只想做个好样子讨这个世界喜欢，求取他的肯定跟敬重。我们的荣耀来自十字架。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古旧十字架，我跟大家讲十字架的基本的核心的意义之一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那么在意现在有什么成果，我们常常在意的是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有一天将要收成什么，而且那一天不是指的10年后20年后你的企业怎么样的赚钱怎么样成功，而是指的我们有一天要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要对我们的生命做最后的论定的时候，我们将是怎么样的。那是十字架的基本含义。主自己是这样，对不对？他在经过这些之后，他被高举在父的右边，得着终极的荣耀。我们也是。那些本的律法或者世上的小学所做的建造是虚假的，不能存到永恒的。那些东西常常会有外面的记号或者是场面可以让人拿来夸口，可是真实的建造一直都是需要实践的。你种东西的时候都不会在意那些东西长得不像我们最后要得到的果实，对不对？用这个来想，我们在世上所有的生活就是这样。那常常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撒种的人生，常常继续的撒出永恒的种子。那个包括比方你做一件事，你说一句话，如果能够激发信心跟爱心，有可能激发你自己的，也有可能激发别人的。你有没有留意这个？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激发我们自己的信心，也有可能激发别人的信心。做那些事说那样的话，哎，我们里面更加的有爱的滋润，那是激发自己的爱心，也有可能激发别人的爱心，使自己更渴慕帮助别人渴慕。我不清楚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常常觉得这是你生命最大的志向，我希望你是这样的。我喜欢那个故事，我讲过好几次好几次。我们有一位长辈在纽约的教会，一位已经前几年过世的老牧师，他告诉我们，他年轻的时候1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着他去见他们的牧师罗比森师母，一个属灵人。那他只是15岁的孩子，在旁边陪着父母。啊，父母讲话，我想罗宾的师母应该也有针对他讲一点话，可是主要是他父母在跟他们跟神的使女讲话。这位老牧师告诉我们，他年纪大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说那一天他们离开罗宾森师母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一种祷告，说主啊，我要更像你。我想一个15岁的男孩子有这种祷告多么好，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使人这样，你有没有这样看？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来，我们来看加拉太书最后一段话，加拉太书6:15-18，加拉太书6:15-18，一起来读。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所以你已经很清楚保罗的论说，他一生有许多时间为这个而征战。他说，像割礼这种外在的事，不是我们应该太在意的。在一些时候你受割礼，在另外一些时候你会主张不要受割礼，这不是最要紧的事，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永生的事，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才是真实的价值嘛。永生的事常常都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为外在的就是指的看得见的嘛，保罗明确的讲，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当然你已经知道那个看不见的并不意味着是没有形体的，有一天在天堂都是像阿飘一样，当然不是的，那是一个更伟大的实体。就像我曾经用我自己的专业我学物理的来讲这一件事，那是进到一个更大的能力。主自己讲他的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就只有内在的才是这样，因为外在的都是会朽坏玷污衰残的。保罗说真正事关紧要的乃是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哪些特质呢？不是因为你信了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有一个更严苛的标准看见世界上的人，看见你的孩子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一定要去跟他们讲。不是的，做新造的人不是使你要去批评人家堕胎或者是同性恋或者是别的事，不是的，而是你会更多的充满了爱啊，充满了喜乐。所以新造的人并不是使你有更大的罪恶感，常常自责自贬，而是更喜乐、更自由、更释放。新造的人也不是会使你更紧张，常常很多的压力这样往前，不是的，而是你有一个更安息稳固的灵，变得更自在啊。今天我们都应该留意自己是新造的人，我们曾经从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我们从圣灵入门，也要靠圣灵来成全。所以不那么在意一些外在的事，你知道常常牵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想要发表评论或者是纠正人、责备人，都是外在的事。我不是说那个都不要在意，而是不需要那么在意。受割礼或不受割礼，守律法或者不守，这是旧约的律法规条啊，那些都无关紧要。更要紧的是投身在那些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上面，就是保罗讲圣灵果子的时候提到的这些，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里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有各种说法，有的人觉得他意思是强调十字架带着主的钉痕，也有的人是指着一个看不见的，可是他说他身上有一个圣灵的印记，有一个烙印，好像表明他是属于神的。也有的人认为他可能是真的指着像非洲之父李文斯顿一样，还有说讲到那些非洲人都带着崇敬看他，因为他身上有为了保护他们 而被狮子咬的印记。保罗身上也有被鞭打受苦的印记，有的人认为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他讲的是内在的印记，是一个内在的确据，就像结出圣灵的果子，有神的同在等等。所以保罗从遇见耶稣之后，在大马色路上他就成为一个看重内在的事情的人，我们称他叫做开始一个内在追寻之旅。我知道那是什么，那是我18岁以后发生的事情，保罗也是这样，可是那是永存的事物。我想那是因为他里头有东西，所以他不怕人家的搅扰。你里头有没有东西？那要留意哦，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其实是依附于外在的事物的。只有当主有机会把我们放到一个像旷野的地方，我们才有机会知道我们是不是里头有真实的东西，那才是真实我们的产业。像约翰福音提到主说他是在自己有生命，他想把这个分享给我们。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保罗说了。有人觉得也许这个保罗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从今以后没有谁能够搅扰我。我想这也是对的。没有人能够再搅扰他，引他离开这条道路。他已经在基督里找到真自由，外在的事都不太能够左右他。人的看法、评价，或者他自己的损失、受迫害、伤痕、鞭打、监禁、缺食、忍饿等等，没有一样能够夺取他里头的基督，夺去神的产业。这是保罗说的。他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奴仆的恶辖制里面，他只一直向前奔跑，要得着神儿子的丰满荣耀，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里面。那是永恒的产业，我们可以得着的产业，而我们自己也因此要成为神的产业。这就是加拉太书的信息。希望对你有帮助。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01。